是得救的人少吗？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有一个人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得救人少吗？我不知道你觉得得救人多还少，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们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状况中，我们在这艰难的状况中可以说就在死亡当中。先要了解什么是得救，就社会上一般的用法，得救啊是脱离悲惨危险的状况，我们从洪水中被拯救，我们从家暴中被拯救，我们从破产中被拯救，我们从重病中被拯救。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我们说被需要被拯救。那么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什么样的危险？各位可能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包括这几十年，有一个不断重现的老的异端，就是觉得神没有那么了不起，没有那么伟大，人也没有那么糟糕，因此有一些错误的神学家就提出说，我们教会不应该多讲救恩，不必多讲救恩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严重的错误，我们多讲彼此相爱就好了。这是包括新保罗观的一个看法，我们不大需要什么拯救，人没有那么坏，神也不是那么有能力。可是圣经里面常常这样讲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我们讲祷告的时候也会这样说，救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那么我们被主耶稣救脱离了什么样的危险？我是在水中被主救，我是在火中被主救，我是在什么状况下被主救？我们是在，所有的人都在死亡当中被主拯救。之所以会有死亡，是因为罪恶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。基督教非常强调，圣经非常强调，我们是有罪的人，这个罪不是小事情，这个罪让我们跟神隔离，这个罪叫我们恨神，跟神是为仇的。罪来自我们的本性，罪在社会上面不仅是我们的本性，各位，罪能够蔓延跟有一个东西很有关系。我先引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的话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的能力从哪里来？死的权柄从哪里来？死的权力权柄来自罪，罪的权势，罪恶的力量来自什么？各位，我猜，我如果这样问你，罪恶的力量来自什么？什么东西让罪恶能蔓延？我们可以说，哦，色情电影看了就让我们容易犯罪，哦，金钱常常容易让我们犯罪。罪的权势是什么？你绝对想不到保罗的答案，虽然我们已经看了保罗所有的书信，我们还是容易忘记。罪的权势是律法，律法是好的无比的东西，因为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所以律法不但不能叫我们称义得胜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从主的恩典中堕落了。教会里面我也听过人这样讲，这个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自己，这话不是全错，但是照加拉太书里面看得很清楚。各位，我们也会听到有些人有这种想法，我以前在神学院也听到有老师这样讲，得救在乎耶稣基督， 我们要信耶稣，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得胜那就看我们自己了，我们要多多努力。各位，你要努力没有错，你要勤劳没有错，但是你要记得一点，愿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良善，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非常的艰难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。我们需要被耶稣基督，被神的仆人来拯救，救我们脱离罪恶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教会和社会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。基督徒不需要从主的恩典中从罪恶中被救出来吗？需要的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他从前救我们，现在拯救我们，将来仍要拯救我们。我们要脱离危险悲惨的状况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脱离罪恶。我们要脱离罪恶也有两方面，我们脱离罪恶，一个方面是要脱离罪恶的刑罚。人都有一死，人是因为罪得罪了上帝，他会死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要脱离罪恶的刑罚，就是违反了律法，违反了圣经上面的话，违反了我们跟神立的约，我们就罪该万死。那么我们在罪恶当中，因为罪恶是这样叫上帝讨厌的事，所以我们需要从罪恶里被救出来，罪恶的刑罚。我们不是从罪恶的刑罚中逃出来而已，被拯救而已，我们也是从罪恶的权势中被救出来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简单说一下。假如有个男人了，他不断的在外面有外遇，得罪了，犯罪了，得罪了他的太太。他太太非常，我们姑且说非常好，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非常好。他太太非常好，就每次他犯错了，他都原谅，他都饶恕了。每一次他先生犯错了，他先生都不会受到罪恶的刑罚。太太不骂他，不打他，不把他送到警察局里面去，太太原谅他了，他犯罪的刑罚没有。可是这个不是太好，各位姐妹，你是非常好的基督徒，每天你老公打你，事后你都说我原谅你，绝对不处罚，这不太好啊。虽然我们一直到死都需要这个，我们一直到死都需要做主导文里面的一句话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每天都会再一次得罪主，不知道多少次。所以如果基督徒因为耶稣的救恩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不被处罚，神免了我们的债，这是非常好，但是不够好。最好的是，或者说非常好的事是，我们不但脱离了罪恶的刑罚，神赦免了我们，不处罚我们，我们也脱离了罪恶的权势。罪恶的权势就是有一股力量，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叫我们想犯罪。如果一个男人常常有外遇，打老婆，都被老婆赦免了，很好，但是又不好，因为就一直对那个罪没有对付的能力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中救出来。这个我想不是一天的事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一辈子我们都需要从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中被救出来。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刑罚。我们在罪中非常的痛苦，不是人应该过的日子。求主救我们脱离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拯救我们从罪中得到拯救。这个世界上太多人需要被拯救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拯救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天天还是要求神救我们脱离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每个人，每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在其中的，需要神来拯救。我要从哪里被救出来？各位把它想得容易懂一点，我要从洪水中被救出来，我要从家暴中被救出来，我要从破产中被救出来，我要从 重病当中被救出来。这个你懂，他来救我，救我脱离什么样的残累？罪恶。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，有一个成为新造的人。另外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救出来的，要从死亡中被救出来。希伯来书说，二章十五节说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的良心还有魔鬼天天在控告我们，魔鬼真是最可恶的。他的工作一方面是引诱我们犯罪，无所不用其极的引诱我们犯罪，我们犯罪了以后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告我们，而且很多时候很有效。我们需要被拯救，我们有罪，我们会死，我们需要从罪和死亡中被救出来。这个意思就是门徒问耶稣的意思。得救的人多吗？得救的人少吗？得救的人多少之前要讲，该死危险的人多吗？你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讲，那时你们行事为人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领袖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。各位，每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在街上，在捷运里，在各个地方，严格的说，他们都是死人。他们能够动，是神的怜悯。神对亚当说了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亚当夏娃吃的日子，我们看到好像没有死，没有死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但是他们活在死亡当中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和合本下面一句话是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这是多余的话，因为原文没有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不信主的人，死人，街上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都是死人。他还会走，他还会吃，他还会想，但他跟神是隔绝的，他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罪，求主救我们脱离；死，求主救我们脱离。而罪和死能够蔓延到每个人的身上，是因为上帝的愤怒。这，我想我在这边可以更理直气壮的讲，因为你们是改革中的教会，很严谨的。我在这十几年来，听到或者有的时候去开布道会的时候，常常听到人家劝我，康牧师，今天来的这些弟兄姐妹，这些朋友们啊，我们很不容易请到，你讲的时候讲柔软一点。讲上帝爱你们啊，讲上帝是爱啊，讲我们将来在天上团聚多好啊。不要多讲负面的，不要多讲罪与罚。我苦笑一下，各位，我们并不是有小错误，我们是有很严重的错误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 不但我们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各位，死和罪会让我们这么痛苦，这么被折磨。死和罪和病和弱和社会上的各样的事情，是因为神震怒。圣经上不客气的很直接讲，万事万物都出于神，创造管理是出于神，拣选呼召是出于神，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，包括灾难。当有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哇，这个人这么凶，杀了这么多人，你可以说这是罪造成的，你可以说这是魔鬼造成的，但是你不必说，但是你要放在心里，这件事情以及每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么苦，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么难受，当然是我们咎由自取。不过我们咎由自取，我们选了那个不顺服的路，然后就有很多的辛苦。这个辛苦至终的还是来自上帝。诗篇九十篇我们很熟悉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神人摩西的诗讲到我们人，讲到选民碰到的艰难，里面有两节我们似乎忽略了。九十篇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这个世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中呢？一个，我们活在很多的罪恶当中，不顺利，不平安，我们活在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之下，我们活在我们的罪恶、死亡、疾病中间。不过要知道，这些疾病、死亡、痛苦后面是神的震怒。基督徒当然很喜欢讲，也应该讲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智慧，可是圣经里面也很多地方讲到神的愤怒。神的慈爱圣经讲，神的愤怒也常常讲。诗篇九十篇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九十篇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是我们经过的日子，包括非基督徒经过的每天的日子，都在神无比的慈爱之下。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智慧，遍地满了神的丰富，遍地满了神的慈爱，包括对非基督徒。如果不是神一忍再忍，一言再言，我们早就灭亡了。但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同时也随着他的愤怒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大概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没有错，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到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耶稣又讲了类似的一句话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也讲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我们所侍奉、所信靠、所敬拜的那一位实在是慈爱。浪子比喻里面那个浪子的父亲有点像我们的神，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愤怒的神。我们的神因为人在得罪上帝，所以神的咒诅就临到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 而那个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不只是讲到你的身体倒在地上不能再起来的，死可以非常生龙活虎的，你可以生龙活虎的得罪上帝，你可以生龙活虎的扭曲神的话，神一定会愤怒的。我们经过的日子，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在这个这一生我们经过的日子，可以说都在神的恩典之下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述说，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神的震怒因这一件事情消除了，我们也就得救了。神的震怒在十字架上消除了，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架十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和好，和好的相处在圣经里面也有提，不是特别多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提救恩、拯救、称义、成圣、和好，圣经也有讲。其实这几个当然都有关系，圣经讲到和好是因为我们跟神有冲突、有不和的地方。神恨恶罪恶，神也对罪人发怒，这一点我也稍稍提醒一下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，神爱罪人，神恨恶罪恶。我想这话是可以讲的，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，但是神是这样对我们，神爱罪人，神恨罪恶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圣经上也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是在人的身上，神有这个愤怒。神的愤怒使我们活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活在死亡中，神的愤怒中。中国人好像很少问这问题，我看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很少问这问题。那么问得救的人少吗？我们很少问我们老师这问题。我们问的问题很多，他病严重不严重啊，你的财务状况现在怎么样啊，我们问的问题里面不多是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就说了，看起来得救的人真是少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要走小路，因为通往灭亡的路是大的，门是宽的，找着的人也多。通往永生，也就是得救的路，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找到的人也少，走上的人也少，走上了不回头的更少。有人好不容易信了耶稣，进了这个窄门，走了这条小路，但是碰到逼迫，碰到引诱，慢慢就忘记了。我们就常常在罪犯罪当中惹上帝的愤怒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才能跟神和好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我们求神帮助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先要说，在死亡中的人少吗？在死亡中的人多吗？每个都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每个人每天每个时候都要求主拯救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救恩常与我们同在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免得那些警告临到我们。你要小心，免得人夺去你的赏赐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，夺去，因为神给的本来不应该失去的，但是从人来看， 当我们不谨慎小心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会继续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得救的人少吗？先讲在危险和死亡中的人多吗？多，每个人都是。这些在死亡上帝愤怒之下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吗？能。神的怜悯临到谁，谁就能够被救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是你要信。我们信本来是最容易的事，但是也是最难的事。你要信，信耶稣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刚才我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也把永生赐给他们。但是有一个，我不敢说条件，有个现象，叫一切信他的。如果这是路德宗喜欢讲的，叫一切信他的。改革宗就喜欢讲，叫一切进入恩典之约的人。所以我比较喜欢信一宗，因为比较简单。我们讲约也很对了，但是比较难懂一点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灭亡的人很多，每个都是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应该有两个重点。一个是我们把自己弄，荣耀就是美，我们把自己弄丑了，我们犯罪做各样的恶事，本来身上有神的荣耀，神的形象，结果我们活得好像是魔鬼的形象。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指一个人把神在你身上的美好的形象破坏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另外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自己远离了上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错误扩散出来。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是我们把神所造的世界也败坏了。两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一个指我们自己把自己败坏了。你是神的儿女怎么说谎呢？你是神的儿女怎么欺骗呢？你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在你身上显出来的应该是美好的圣灵的果子，怎么都是死亡的果子呢？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不仅自己邪恶了，我们也把这世界变邪恶了，我们把这宇宙变邪恶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是短暂的，耶稣基督救恩是到永远的。灭亡的人很多，需要被拯救人很多，每个人都是，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拯救。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被救的，我们原来是绝望的，感谢赞美主，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他借着他的儿子拯救我们，就如同旧约，神也借着他仆人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灭亡的人多不多？多，多到什么程度？每个人都是在灭亡当中。你这个死人呐、啊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是活死人或死活人。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我们，就是需要有信心。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保罗这样讲，可能是表示保罗和耶稣都觉得得救的人不是很多，通往永生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找着的人也多。通往永生的路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甚至要说，通往永生的路，找着的人少，离开的也很多。所以 我要说我几乎在每堂讲到都会讲的事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以前是一个基督徒，现在还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恭喜你啊，这是莫大的福气。通那个窄门小路就是信心之路，窄门小路就是耶稣的路，引到永生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走完全程的也少。各位，希望你我是那少数里面的人的蒙恩的。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余数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我觉得相当重，但是我们有一点也忽略了余数 remnant。 什么叫做余数？余数从圣经里来看，就是历经沧桑，历经时空的改变，历经各种的艰难，历经上帝很多带领，你觉得并不合情并不合理，你真的想愤怒的离开教会，历经这些事你仍然信靠耶稣。别的人很多人被淘汰掉了，你持守这个信仰，你就是余数 remnant 剩下来一点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在挪亚的时代，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没有死，其他凡有血气的都灭亡了。挪亚是那个时代的，或者是挪亚的一家是那个时代的余数，其他都淹死了。索多玛俄摩拉蒙神忍耐他们多年，有一天神说这个日子要停止了，我要把索多玛俄摩拉灭掉。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有多少人，那个里面人有，我能说三个吗？还是两个？有三个或两个人是 remnant， 他们得救了。我很难确定的说，因为圣经上是讲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还有妻子，四个人得救了，四个人没有被天火烧掉。但是四个人吗？罗德的妻子不是回头看就变成一根岩柱，罗德妻子我们恐怕不能说他得救了，虽然他出了索多玛俄摩拉。所以在罗德的时候，渔民不是四个，可能是三个。三个吗？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后来的状况非常不好，那是不是只有罗德一个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不必去猜。渔民就是在各样的艰难中因着神的保守他始终信下去。挪亚的时代渔民只有八个，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只有两个或三个。耶利哥城里面好多人经过神的愤怒之后还有人活下来的，就是拉合的一家。拉合一家是渔民，剩余的渔民有的时候也比较多。以利亚的时候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了几千人，那个是渔民。得救的人少吗？你必须继续不断的求神给你信心。通往灭亡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得拯救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始终只能靠着一个，就是凭着信心。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我们当然相信神有丰富的恩典，但是这一条信仰的路神一定保守我们，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实在要提醒啊。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有200万人，因为成年的男子算有几十万，加上小孩女人可能就有200万人。200万人出了埃及，200万人过了红海，200万人大概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前面的一年大概都在做会幕和会幕里面的东西，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，然后做会幕，会幕做好了就准备进到迦南地了。200万人花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快要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这200万人成年的男子能够进去的只有2个人，加勒和约书亚，连摩西都没有进去。哦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40万个人里面渔民只有2个，加勒和约书亚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渔民是每个人。灭亡得救的人少吗？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，主将得救的信心不断地放在我们心里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这是路加福音13章24节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门外叩门，说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27节，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这些人熟悉耶稣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认识你，你来过我们这里讲道，你来过我们这里带查经，他们一定跟耶稣一起吃喝过。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得救的人少吗？继续有信心的人少吗？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个人，我们既信，就求主保守我们信靠他到底。我们既蒙恩，像路加福音13章29节说的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我可不可以在家，在里面的会在外面，在外面的会在里面。那么多人，所有的人都沉沦了，都没有盼望了，但是主耶稣他的呼召，他的恩召，他的道，他的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让我们得到拯救，好不容易耶。但是我们有人轻看救恩了，我们轻看救恩，我们觉得神所做的并不好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做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看神的脸色，我们自己来做，这不可能的。各位也记得《使徒行传》4章12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也可以再讲，我们可以靠着得胜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也是师父的事，我们要努力，要计划，要积极，要做事，这都是真的。基督徒不会因为神掌权我们就懒惰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人这样的印象，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就交在主手里，这话不对。 我们既交在主手里，我们就做一切可以做的事。恩典圣灵的大能不是让我们懒惰的，恩典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积极的，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，但是恩典要临到我们，要继续临到我们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有信心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我们总想自己来，需要学习的是我们进窄门走小路，窄门小路就是信心的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去找别的救主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也不要在艰难的时候才去找救主，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找救主。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丰富无比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信主的又在这边成长的，各位要感恩啊，这真是一件很大的福气。以色列人最后连那个渔民好像都没有了，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那个字，我每次都要形容一下，神说以色列人好像树墩子一样，那个字也念树镊子，树镊子树墩子是指什么？那是一个象形字，就是一个木头木那一横的中间那个竖起来的被砍掉了，就是树墩子或树镊子，就是一个就是从地平面开始上面的部分通通被锯掉了，剩下底下那一点。照理说一棵树这样被砍了被锯了就不会再起来了，就不会再活着了。以赛亚书说树墩子树镊子会枯木逢春重新再长起来。神的恩典或慈爱会临到我们的，神的恩典或慈爱一定在多方的管教中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圣灵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再归回上帝。神有没有留下很多的机会给我们？神一直留下机会给我们。耶利米书3章18节，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，就是流血的罪。19节，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你却救你自己脱离了罪，我们哪里可能救我们自己？只有上帝能救我们，耶稣能救我们，但是他的救恩一定是透过我们的信心能得到的。我们结束今天所讲的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得胜的人少吗？看起来圣经讲是少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 remnant 的少数里面。主给我信心，让我看到你的奇妙，给我信心，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真实的，给我信心，让我在每天生活中愿意继续的进窄门走小路，因为那条路就是十字架道路，那条路就是唯一得救的道路，也是唯一得胜的道路。得救的人少吗？也许你也不必问这问题，你自己能够对主说，不断的对主说，主，求主帮助我继续的信下去，给我坚定的信心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他们尽之不肯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现在你在台湾这个地方已经给我们很多恩典，我们是那5%里面的少数人，被你拯救，被你改变。 希望啊，不要让我们做敌马，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了。你的路最美好，你的道最美好，你的拯救最美好。我们愿意放下一切，撇弃一切来跟随你。求主赐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